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上个礼拜呢，我们讲了一本小说《列车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 那么我们说来一个空中读书会的一个尝试啊，因为有蛮多朋友跟我讲过，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空中读书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读书会是怎么回事。其实一般社会上的读书会呢，我们社区里面的读书会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那其中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种，就是说大家读了书以后呢，有导读，然后导读的人呢，也有好几种形式。比方说他把故事里面的内容跟大家讲一遍，等于讲故事讲一遍，然后分析他最喜欢的部分，不喜欢的部分，每一个人的个性跟情节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做一些分析比较。然后或者呢，请大家发言。那我们因为在空中啊，没有机会，我们这个是录音的节目，没有机会让大家开放 call in 哈，但是大家可以写 email 给我，然后告诉我您对这本书的感想。我的 email 地址呢是 am1300happyune@gmail.com am1300happyun as in Nancy 哈，因为是 United Nation 嘛， happyune 1123@gmail.com。 那么如果你写 email 给我，告诉我您对这本书的感想，我就觉得很有趣哈。那么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继续来聊这本列车上的女孩 The Girl on the Train。 我们就说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奇怪哦，这几个人怎么都这么痛苦，他们痛苦的来源您可以为大家分析一下吗？
就三个字，罪恶感嘛。
嗯，
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没有很好，
嗯，
然后一直去巩固自己那个完美的形象。
那比方说 Rachel 她的罪恶感是来自于不孕症，那 Tom 她的先生，她的前夫的罪恶感是来自于哪里啊？他其实说了很多的谎话，他从来就没有进过军队，然后呢他投资失利，败光了他父母的积蓄，他父母原谅他，可是他却和他的父母决裂。然后因为他的父亲不愿意拿房子做第二次的抵押贷款来筹钱借给他，所以呢他又跟他父母闹翻了等等。那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不跟他父母来往了，好像就没事了，可是其实他是不是也是充满了罪恶感，所以他才会拼命说谎哈？
对，而且当他觉得他的妻子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尊敬他爱他的时候，
嗯哼，
他的问题又来了嘛，他的那个没有自信的没有安全感的自己那种状况又来了嘛。
所以要靠说谎话来假冒有自信的样子，假冒自己很强很棒。
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想要去巩固自己的完美的人生形象，不是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只是程度的不同，
是程度不同嘛。比如说我出门一定要化妆化的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才敢出去，或者是出去的时候我要装什么样的形式。
是，
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哎，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们女生总是会装一个像林青霞那种好像默默无语的样子。
是、
啊、所以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想要去巩固自己的完美的人生形象，这个是 OK 啦。
嗯哼，
这是 OK。 但是是说当发生任何状况的时候，如果你接受的话、
嗯、
还有呢，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随时把你的焦点移向一个你可以看到比较好的那一面、
嗯、
而不是完完全全叠在你觉得失败的那一面的话，你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想要去反扑的这个想法嘛。
嗯，
罪恶感这个部分几乎在小说里面的人物当中呢，你都可以看得到嘛。比如说他所看到那个很棒很棒的女人啊、哦、很漂亮啊，很幸福啊，那个女人啊，
梅根
啊，或者他的先生斯考特。对，梅根来讲的话，他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梅根生了一个孩子失掉他，那梅根的早年生活呢有跟别人同居好几年，那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很不应该、
嗯、
然后呢他又失去了他的弟弟，好像跟他自己有一点关系。
他觉得关，
对，他觉得跟他有关，所以他心中非常的不安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一直活在一种愧疚当中，所以他生活一直留在原处，他没有办法前进。他的先生也想掌控他，他的先生呢，利用查看他的 email 啦，安排諮商啦，这种软性的监禁，然后随时再看看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可是梅根他自己也知道，
有自信心的人不会做这种事啊，不会去监控配偶的生活。
这样讲好了啦，当你想要去查对方的时候，要查他的 email， 查他的交往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抱着一个信念，就是我认为他有问题。
是，
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内心的信念在引发事件嘛？
是，
换言之就是你不相信你老婆，那不断的在查他的电脑，而他太太也知道，他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当他回家的时候，他摸他的电脑，发现他的电脑是热的。他已经关很久，而且是根本就冰的，应该是这样。可是回来发现，哎，电脑是热的。所以他太太也因此就跟他玩游戏嘛，就把一些不重要的资讯就放在上面让他偷看嘛。好，那让他以为说啊，我都是跟女性的朋友出去这样子。就互相在瞒来瞒去。
没意思嘛，浪费彼此的生命和时间。
主要的话哈，都是想要操控对方啦。那比如说汤姆的话呢，他是想要找出这个女人所需要的东西来操控她的思想。梅根也是，她有想要就有这个潜力去操控别人的欲望，想要操控外面别的男人，也让她觉得自己有那种掌握权力的感觉。梅根跟汤姆就变棋逢对手了。
人为什么会需要操控别人？
操控别人觉得自己是有安全感啊，有人是依附于你，让你觉得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我操控得了，我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对对。
可是好没意思哦，其实，但很多人卡在里面就觉得很有意思嘛。
是，这些男主角女主角们哈，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尽所有的办法去操控他身边的人，那去影响他们，去操控他们，那因此他会觉得像这样自己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可是呢，问题是说，当你要操控对方的时候，你要控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行为，要对方按照你的方式来做。终究来讲你就会失控。但是如果你愿意承认你可以失控，那也还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因为失控就失控，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嘛。可是就又不愿意承认失控，然后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说谎话啦，或者是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会出问题啦。
而且问题会越滚越多欸。
是啊，像梅根，每个人在看他的生活，应该她会是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女人嘛，因为她先生非常非常爱她，非常照顾她，当她觉得难过的时候，她先生总是给她最好的安慰，总是各方面想尽所有办法让她不要工作不要什么。可是对梅根来讲，她本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所以越是没有工作她会越觉得自己是恐慌的，所以她反而是有些工作让她做一做，或者是她之前曾经开过一郎，那去做做伊朗的工作，他觉得比较有一个力量，比较有信心。那这样的话反而他就不会再去外面去想要操控别人，别的男人，也让他觉得自己有那种掌握权力的感觉。当中当然有他的刺激嘛，从刺激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假如说他一直在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内心里面又觉得是很不好，虽然享受这种控制，可是生活觉得很混乱，觉得失去自己，被我们叫摆布的话，那活在愧疚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前进了啦。
那人看人其实常常都只能看到表面。
是，
我们看梅根的生活好像从外表上来看，很多人都觉得她长这么漂亮，她先生看起来也是两个人很登对，一定很幸福。真的吗？那然后有些人看起来好像他们会吵架，他们会在别人面前流露出他们比较不美满的一面，可是他们真的不幸福吗？其实都不一定。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很聪明，他的书名就叫列车上的女孩嘛。也就是说你坐在列车上，你看到外面的风景，你看到不认识的人，你是怎么样在想他们，怎么样在看他们，
其实都是自己心里的投射，
都完全是自己的投射。
是，
为什么那么多风景他一定要去看梅根家？
哼，
然后一定要去看汤姆的家，
嗯哼，
因为他觉得那是他最痛的地方。然后呢，梅根的家呢，给他一个最大的希望，因为人家夫妻非常好，那是他想象的啦，他想象的。
其实他用这种虚幻的东西来放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他没有真正在活他自己的生活，他在每天在想象别人的生活。
我想这就是作者希望每个人去想一想的部分，
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活出我们自己，
是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嫉妒的别人，以为别人是很幸福的。
嗯，
你看看那些住在高楼大厦的人啊，你会觉得说哦，他们好成功哦，他们一定夫妻很恩爱啊，儿女很孝顺啊，然后怎么样各方面都是很好啊。那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比较重要的是说你怎么样回到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啦，
然后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啊，
是
而不是说只是让时间这样子空过，然后在自己的人生里面留不下什么自己感受到比较深刻的幸福快乐。
是如果瑞秋不是有这么强烈的罪恶感的话，那他就不会去酗酒嘛，
他就不会把生活搞这么糟啊。
当他已经离婚，他如果愿意去面对他离婚的事实，那他的朋友也一直想尽办法在帮他忙，他的同学也就是他的房东嘛，他就不用去瞒着，每天就坐个无聊的火车也不知道去哪里，那也不是去工作，也不是去戒酒，反正就是走到那边然后再坐回来这样子。
他要晃一天才能
就晃一天，对，还要晃一天然后再回来。
他很累
耶。对，就是不愿意去真正去做一件事情多好，任何一件事情随便做任何事情多好。
嗯哼，
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小女孩齁，这小女孩是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善事的齁，只是小小的善事的齁，他就买个汉堡给无家可归的人吃嘛，然后呢他妈妈跟他讲没有办法买那么多啊，他流着眼泪他就回家自己种菜，他种那些菜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然后五岁开始，现在是九岁，这个人的名字叫海利福特 Harry Ford、这个海利福特呢，他现在是九岁，但是他拥有一大堆的资源，他养了五十几个小孩，然后给无数几乎是前阵的无家可归的人的食物，因为他种很多，越种越多，人家都帮他，然后所有的人都提供资源给他，甚至于有大笔的资金都在支持他。然后呢，他觉得说除了吃饭以外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觉得睡在外面很可怜，他自己去订可以移动的小房子，
嗯，
好像做了十几个。然后
不可思议，
有些就自己定自己喷漆这样子、好，我想应该大人或许帮他一点，但是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在做的。
至少他的这个念头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才能去。
很多厂商愿意免费提供他们材料、很多人提供他们资金。
哦，这是天生的小天使。
他是九岁了、只是九岁，可是呢他的善举几乎已经影响全世界了，
是
啊，因为全世界的资源现在都在支持他，
uh-huh.
很多在支持他了。如果你上他的网站的话，就发现到说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
她的名字您能再说一次吗？
HARLEYFORD、好，中文翻译做海利福特、如果你上网去找这个人的名字，
是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开始做善事，现在是九岁，人家好几千块这样煎他，然后不断的资源让他去使用，那他现在就好多好多的人给他们吃给他们住这样子、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做事情，你就从一个最小的地方甚至毫无意义的事情开始都没有关系。刚开始小女孩在种菜的时候，她能够种多少菜啊？没有多少可以种嘛，可能收获就是一两袋，但是那个象征什么？象征我已经走在这个路上，我就是要这样做，
小口品尝，一步一步走，就会有很多资源进来。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就算现在做的没有意义，它变成堆肥，它会让你心灵的土地变成沃土，然后长出真正你能够做的事情。不管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是一样的，你在做创意也好，你在做人生的规划也好，或者是碰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你其实都可以做一点什么事。不管做什么事情，就让自己做一点什么事。就好像你到这个健身中心去，就算你很无聊的在上面先慢慢开始 走几步的话，走了两三个月之后可能你用跑的啦，那在一阵子的话齁，你可能这方面你会是专家啦。如果说你是在爬小山，刚开始只是健身一下，或者是说散步或什么的话齁，如果说做了一两年之后你去爬什么异山啊或者什么峰啊齁，我都不会觉得很意外啦。
嗯，
只要你做
行动，
只要你行动，中国人的智慧就是天行健，君子与自强不息，你只要动力量就会来。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做善事，我们不要期待别人来做了，我们要期待自己小小的先开始。当我们处于一种不良的关系，或者是处于一种不良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常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啊，这家公司所有的人都不努力工作啊，哎呀我这个状况啊，所有的人都是不好的。是啊，所有人都是不好的，但是能改变的是你自己，不是吗？我只要在我自己身上先开始改变，当你准备好我要把这个部分做改变的时候，对方很不好，没有人在做事，所有人都反对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样不是更容易凸显把你真的想要表达的部分做得很好吗？
嗯，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大家都在偷懒，那你一个人很拼命在做事的话，那这样的话公司不是更容易看到你的优点吗？如果你不是在抱怨，如果你不是在忧心恐惧，你就会全力以赴的在你自己的范围之内尽量去表现你自己了。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假如说瑞秋他不管做什么事，或者是他就坦白跟他的朋友讲说，我现在失婚了，那我现在也失业了，有没有什么方式就随便做个义工都没有关系，没有意义都没有关系，只要让自己不是在空转。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我要找好工作，或者是有很多曾经有过辉煌成绩的人，他因为觉得说我之前的成就很大，对不对？你要叫我做的那些小工作我不太做了。但事实上不是啦，就是任何工作你只要做了之后，你就会因此会得到力量啦。我之前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做是做工人，我在装配线上做工人，可是那两三个月的工人的经验，到后来我在做企划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了解怎么在操作，怎么一回事。
是，
所以所有的经验都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经验了。
嗯哼，
有一个比喻是这么说哈，如果说桌子上有一盘珠珠啦，
嗯，
你现在是哪一根针，不管从哪一个珠珠开始串起哈，你慢慢就会串成一条项链。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心真的想做的事情拾起，你能做的事情，只要你去行动，它慢慢就会变成你的力量。那如果说完全不行动，就会像瑞秋一样，我每天就坐着火车，然后每天只有酗酒，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而且完全跳脱不出现在的困境。
对，
只要行动就会有益处。
对，假如说你是瑞秋的朋友，
嗯，
你可能会问瑞秋一件事情，你就说，那如果你没有认识汤姆之前，难道 你就没有办法生活吗？
就是啊，
嗯，那如果你都没有这一段感情之前，你就一切都毁了吗？
嗯，
不是嘛？我刚提过嘛，我们之所以会失去我们的能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以现在的不良状况跟以前很好的状况做比较，
嗯，
然后我就预测我未来并不是很好，所以你就发现到自己整个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了，
也失去了斗志，
对，但是事实上未来是有无穷的可能性，你只要做，只要做，你先不要去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过去好或不好，而是说我以现在这个点当我的立基点，我能够做什么，我尽量去表现我自己。我认为这样的话呢，反而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困境的话，反而会变成你的一片沃土。
是，只有当下才是威力之点。
是是是。
Yeah。那么谢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